各位弟兄姐妹好前个礼拜我们有机会在线下跟大家一起见面。我们呢，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是10月27号我们到德国。到了德国以后，我们休息2天以后，我们跟张维忠牧师夫妇，我们开车出去走访。前个礼拜回到，也回了这个，我们马哈姆是张维忠牧师讲道，讲完道以后，隔天我们又出去走访。那这一次我们出去了，总共有3个多礼拜。那走访了有8个团契哈，有很好的这个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那很想各位本以为今天可以跟各位见面的，那今天。我这个原平书在这个K 市，那我也来这个地方，那立山也来这里，所以我想最起码这个地方也想到说以前好久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场所，很想念各位。这2年这个虽然我们在线上这个常见面，但是真是能够面对面见面。那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疫情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人的生活跟形态跟心理。那我今天取了一个题目，叫做"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是从希伯来书出来的第六章。我们查过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12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谢谢江哲带我们读的圣经那其实本来我是想说，我们读经之前要跟各位讲一下，做一点功课请你们看几个人称代名词我们你们这个他们，那这些对于读这一段蛮重要的其实这一段是这个圣经上面很难理解的一段很多争议的一段。那我准备之前很早以前就看过，但是我想我不会走到这个第6章的第4节到第8节那一段，但是呢，我想用其他的方式来跟各位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主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还是在线上，但是主啊，我们来不管在线上在线下，主啊，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是用心灵诚实在你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来敬拜这位造天地的主，这位爱我们的主，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谢谢你，感谢我主，谢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这一段比较长，但这一段呢有很好的很好的这个意思来让我们来一起分享。那这个缺乏耐心patience 是许多人的缺点，包括我自己也正是缺少这个耐心。那学习忍耐呢，endurance 是培养耐心最好的工具。许多基督徒因为缺乏耐心，不能够专心跟随主，忽略救恩的道理。而可能导致随流失去。希伯来书2章1节讲到随流失去。那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来一起来研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和合本的这个圣经里面有2个地方提到了论道，不动了。OK，我用这首。好的，谢谢。哎，也没有。OK，第5章的第11节提到了论道提到了论道。那另外一个呢是另外一个也在第6章的第4节， 也提到了论道，有两个论道啊，有两个论道。那他表示两个不同的论点。第一个论点呢，是论道不能够长大，只能吃奶的基督徒啊，这就是第五章的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的三节，第六章的三节。那第二个论点呢，是有一些是从真道上面退后的基督徒，是从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那这两种所谓的基督徒啊，都是因为不能够长进而不能够结出果子来。那我们分五点来跟大家分享啊，分五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吃奶的基督徒，吃奶的基督徒啊，是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啊。他这么说，他说论到麦基洗德啊，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别好歹。那这个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他是呆留在信仰的开端，一直在信仰的开端啊。一开始在这个第五章十二节讲，看你们这些学习的功夫啊，学习的功夫。第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如果这一节的意思，学习的功夫，这个不是刚信主的人，这是信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人，而且信主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人，应该在教会里头或者弟兄姐妹这中间做师父，做示范的啊，做帮助人的，这些是已经信主蛮久的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长进，完全没有长进。那谁知道？那这是一个惊叹号，这不应该这个样子。谁知道还要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为那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其实现在的教会很多这样的人啊，很多这样的人。这个在美国有一个专门做，因为美国很多的都是民间的调查，有一个就是专门就是讲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调查的，来调查，他发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很特别，就叫做80/20。他在全美的教会都调查以后，发现有在教会里面有80%的人是不读圣经的，只有这20%的人才读圣经。但是并不是这样，20%人都勤读圣经，是有读圣经的，有一些读圣经读得很每天读，有的是偶尔拿起来读，但是有80%的人是不读圣经。同样的，他也把这个80/20在教会里面去调查以后，发现有80%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不奉献的人，真正奉献金钱的教会里面的人大概是20%。那这80%的人就都留在信仰的开端。这些我在教会里面碰到很多，信仰了信主了以后，在教会里面有10年或者更多年龄的时候，那其实他们请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不会祷告，请你祷告，我不会祷告。怎么10年的人还总不会祷告呢？是留在信仰的开端，信仰的开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分辨属灵事物的敏锐的触觉，没有这种的触觉。保罗在以弗所书4:14这样说，这些人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或随从各样的异端。我自己在我们的教会好多年前，那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就发现有耶和华见证人到家里来啊，来到你家里敲门，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在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就在团契里面讲话，因为我们是礼拜五晚上聚会，他说啊，我去听他们讲的，跟我们教会牧师讲的没有不一样啊，没有不一样。弟兄姐妹啊，这些人多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多少人被这些异端给夺去，给异端夺去。我跟丽珊在2006年来 Kamenitz 的时候，那就有一个后来叫弟兄，那他呢就是来了查经班又不来，来查经班又不来，哎，不晓得他做什么。后来有一年我回去听说他就加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那因为我来了，所以他来看我，那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啊，这耶和华见证人对他太好了，我写论文的时候帮我改，对我太好了。我说可以啊，现在在你人生的时候，在你活的时候对你好，到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就晓得他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所以我讲话对他讲得很重，以至于他掉眼泪。到后来他终于决定离开耶和华见证人，那就在我们灵会里受洗。那他们就开玩笑说他是万年的慕道友，终于点头了。我们有许多人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仁义的道理就是从神的话语而来，不熟练。第三种，不能够分辨好歹，看不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自己的意念为意念，以我们所谓的肉体的情欲为考量。那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不是属灵的而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照着世上的样子行。我前几次讲到都跟各位提到，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教会啊，北堂的教会发生一样大的事情。那教会里面有分裂，离开了有上百的人离开，但这个离开的过程中间，你仔细看，就是这些人不能够分别好歹，不晓得分别好歹，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完全不按照圣经的想法。我最感动的是有一位长老，那他人身攻击他，打电话给他骂他，骂他的太太，啊，来人身攻击他，那他没有讲话，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些人攻击我的，我也不说他对跟不对，我对跟不对完全看圣经怎么说，啊，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就很安心，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不读圣经的，我们不能够分别善恶，不能够分别好歹。以至于这些人，许多的这些人就离开了教会，就离开了教会。不能够分别好歹，所以第一种，这些人是永远留在信仰的开端；第二个，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第三个，不能够分辨好歹。这都是吃奶的基督徒，永远不长大的基督徒，不长大的基督徒。第二个，对吃奶信徒的忠言，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些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边那个所以开始就是很明显，那个所以就是这一段是承袭上一段，虽然上一段在第五章啊，十一节到第十是第五章，但是这个十六节开始所以，但这个所以呢是承受上面的这些吃奶的基督徒，所以啊他们应该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是尽最大的力量，显然是有一个阻力。这个阻力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啊，我的老我。我不愿意花时间在每天读经的上头，我不愿意。我愿意多睡一点觉，我不愿意每天早上清晨的时候早起一点，跟神有交通的时间，有灵修的时间，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他这边讲竭力，竭力的意思就是尽量的努力，就好像一个运动的人，你每天运动，我自己这个在运动上我有四五十年的时间，那我特别我有讲到，我以前是每天在外面跑步，特别在冬天的时候，哪一个人愿意离开你舒服的床、温暖的被子，跑到那个寒冷风那风那么大的寒冷的外头去跑步？说要竭力，凡是好的东西都要竭力，都要竭力，竭力到完全。我们不是说完全，而是说我们对信仰的道理、救恩的道理能够认识的更多，认识的更多。其实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这个地方讲的是作者对希伯来的这个读者，大部分的就是犹太人的读者。那他们呢，是对这许多是他们基本的教义。什么教义呢？就是懊悔的死刑，就是悔改。悔改也是犹太人一开始的时候，使徒约翰也说，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应当悔改。所以悔改也是犹太人的教义。信靠神，信神，这是犹太人最开始的，上帝要他们信，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信神，信神，神要他们信，要他们信靠他，信靠他。另外各样的洗礼，各样的洗礼，用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是好像不大容易懂，但是对当时的旧约是容易懂，是一种旧约的各种的洁净的洗礼，洁净的礼。这种礼仪是在祭司以后的以色列人宗教上面生活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各种的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献祭的时候的按手，祭司对祭物的按手等等的，在人身上的按手之礼，使人复活。犹太人知道这一点，犹太人知道所有人到了末日都要复活，一人复活得胜，恶人复活是定罪，这是犹太人知道的。永远的这个永远的审判啊，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犹太人知道的事情。这些旧约的道理都是实体的象征呢，不能够帮助读者信徒属灵的增长。实体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因信称义，顺服圣灵得以成圣，与主同死同复活，主的再来，身体的复活，进入丰盛的荣耀里头，这个才是我们的干粮，一步一步每一天往前走。这些长期吃奶的基督徒很容易在信仰上面退后，为什么？因为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第一个事情就是埋怨，埋怨，埋怨的对象就是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从不会回想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更不会靠主学习忍耐。忍耐最大的敌人就是埋怨，就是埋怨。第三个，离道者的警告啊，这一段是很难去解释，有很多的学者解释。那我也不是学者，所以我不去解释这一段，让我们。来有几样事情让我们来看。那一开始就讲到论道，我们前面的这个第五章的十一节就讲到论道，第五章十一节论道的是那些吃奶的人，现在论道的是不一样的人。现在论道，那论道这些人是哪些人呢？那我就跟各位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这里有好些的这个，我看能不能回去。回去啊 ，OK， 啊，有可以回，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里有我们是哪些人哈？我们看一下我这边讲到的这个啊 ，OK， 讲到的我们看到我们哈、啊，这个论到麦基洗，我们有好些话说啊。记住这个我们，这个我们呢是哪一些呢？是作者。跟他的一些同工，我们是多数人哈、啊。这些人生代名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些多数人， 还有你们，显然这个你们是谁呢？你们听不进去，显然这些你们呢，就是那些吃奶的人啊，你们是吃奶的人。那你们有好些地方啊，这边另教导你们啊，教导你们啊。另外，在这个地方看到，若是那些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些赏过天恩之已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之位，又与圣灵有份，并赏过神善道的之位，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这些是他们那些离弃真道的人，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另外，亲爱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我们又是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的同工，深信你们强于这些，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吃奶的基督徒，你们强于这些。第十节，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所以这些你们他们还做了一些的事情，有爱心的表现。第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显出各样的殷勤，使你们蛮有指望。所以你们就是那些啊，这个吃奶的。但另外还有我们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那第十八节讲了，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的，持定摆在我们前面指望。那这个我们就可能包括一些你们在里头了，我们包括这个作者，也包括这些跟随他的，慢慢跟随他的人。我们就包括了这些，我们有这指望的人，这第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我们到最后一节，为我们进入幔内，这些我们得救的人来进入幔内。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我们你们，我们你们把它搞清楚，他们就是那些离弃正道的人。离弃正道的人啊，我们知道了这个以后，那我们可以来看，就比较晓得一些最小一些这个经文写的东西哈。这些所谓的那些人，一开始讲的那论到那些人，按经文是说神是和神呢、啊、似乎有过很深的关系，他们知道了真道，并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些吃奶的人。这些人呢，如果离弃真道，作者说是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重新钉十字架是不可能的。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节这么说，他死是像罪死，只是一次，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只有一次。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上的死，赎了我们的罪过。希伯来书的这中间也有，也在十章二十六节这样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若有人知道真道以后，又离弃真理，就是故意犯罪。记住啊，我再强调一点。如果有人知道了真道以后，离弃了真理的道，就是故意犯罪，也就是明明的羞辱上帝。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九节这么说，凡亵渎圣灵，就是神啊，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亵渎圣灵，什么叫亵渎圣灵？离弃真道就是亵渎圣灵，我不承认他，亵渎上帝。因为真道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他践踏了基督的宝血。其实这些离弃真道的人，就是赏过天恩之位，赏过神善道之位的人。彼得这么说，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头，我们这边我这个 PowerPoint 上有啊，他这样说，你们若赏过主恩之位，就必如此，就要爱慕，是必如此什么呢？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记住，当我们尝过了神的这个主恩的滋味，什么叫做主恩的滋味？原来我们是不信主的人，我们是很 miserable 的人，我们是被罪控制的人，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的人。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是个罪人，所有的罪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在他都在他背在他的身上。这样的滋味，这样的滋味，有过这样滋味的人，我们必须要像婴孩一样的爱慕奶一样爱慕真理，让自己慢慢的增长，以致得救，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以致得救，以致得救。并不是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不得救，而是说我们更能够知道得救的全备的得救，更全备的得救。这是从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来的，慢慢的成长，以至于全备的，以至于认识全备的救恩，以及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能够更像主，更像主。那些人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节讲，就如一块田地吃过累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犁棘，就被废弃，尽欲咒诅。记住这个字，尽欲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告诉我们说，一块田地累次下雨，到底这句话引申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当我们这块是一个田地，我们是一个田地，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心里头，这个圣灵像这个春雨一样不断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长出果子来。这个累次下雨，累次的意思，圣灵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出有用的东西来。这边是蔬菜耕种的人耕种，那就从神得到福气。但是如果这块地我们自己，圣灵又在我们心里，我们不但不断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浇灌我们，但是我们不但不能够长出果子来，或者长出蔬菜来，反而长出荆棘跟犁棘。他这边说必被废弃，尽欲咒诅，尽欲咒诅。真正讲是什么？是那我们不信他了。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这样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什么叫做罪已经定？定罪的意思就是咒诅的意思，上帝对罪人是有咒诅的，因为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生命。弟兄姐妹，不信的罪人才是被咒诅的。我们看一段圣经啊，是耶稣自己讲的，我们用这段圣经来解释我们前面这一段的这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很有意思的。这段圣经我旁边有个标题，门徒中也有人不信的人，中途退去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他就是耶稣啊，耶稣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这个之前就跟他们讲，他说我的血可以是喝，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属灵的，我们若不吃不喝他的血，不吃他的肉，我们就跟他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每一周的每一月的时候，我们的圣餐啊，我们吃他喝他的血领这个杯，我们吃他的肉领这个饼，是这个意思。但是他门徒怎么说？他的门徒终于好些人听见，就是说这话甚难呢、啊，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了，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的住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记住，不信的人，这个是多数的，多数字啊，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在原文是多数的人，不信的人有好些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谁要卖他，但这个是单数的，记住这是单数的。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们同行。我们看这一段，第一个，耶稣的门徒，记住啊，特别讲了耶稣的门徒有好些这些的门徒， 这些的门徒是怎么样的？这边讲到不信的人，这些门徒里头有不信的人，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些耶稣的跟他的，这耶稣是神啊，但是跟他的门徒中间还有不信的人，还有不信的人。那些人不信的人是什么呢？不信的人就是要这个五饼二鱼，是要得吃啊，吃饱啊。这些不信的人是要看他有神迹啊，还是不信他什么东西？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不信他是救主，不信他。还有不信他的人，我们信耶稣，信他是什么？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死而复活的。我们信他，是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信他。这些门徒中间有不信他的人，后面讲谁要卖他是单数，这个单数是指的谁？就指的犹大。犹大在门徒的中间也有不信他，也不信他。而且在这个门徒中间还有许多是不信他的人，我们在这里有一点困惑，到底谁是信他的？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句，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一个人能到我这里。原来所有到耶稣面前来的人是神上帝赐给他的，从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了，这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赐，把这些信的人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面前。但是有些是不信的人，这个地方，而且这些门徒呢，这边特别讲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让我们再回看到这个我们前面的第四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第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之位，又与圣灵有份，并赏过神善道的之位，觉悟来世权的人，若离弃了道理，道理真道就是耶稣，太初有道，道就是真，真离弃了耶稣，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多少人蒙了光照，他们说我决志愿意信主，也受掉了神话语的滋味，好像圣灵也在他心中感动他，又尝过了这个神话语的这个美味，而且知道了有来世，知道了将来要可以进天堂，但是他们不信。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六章的第四节这个地方到第八节这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不信的人，弟兄姐妹，不信的人。所谓信的人是耶稣自己讲，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一个人能到，这些人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一个人能到我这里来，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信的人一定得救，这些信的人都是上帝的恩赐所给的，上帝的恩赐所给的。所以卖主的人也在门徒当中也是不信的，所以禁欲咒诅是几乎和不信的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一样的。第四点，拙者的安慰。拙者的安慰比较长哈，那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这样说啊，却是深信你们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已经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是今天的主题。并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这个地方。那这句话他要特别的解释，他特别的解释。他解释的时候就下面一段的解释。那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亲爱的弟兄。那其实这是弟兄们这个字是我们加上去的，原文里面没有，就是亲爱的，没有弟兄们。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个是亲爱的，并不把他们称为是弟兄。第九节跟第十节啊，第九节跟第十节， 第九节跟第十节啊，我再念一遍。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虽是这样说啊，这样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并且近乎得救，近乎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的啊。这些你们在这个地方，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人，不是那些所谓的前面讲的他们，就是这个啊、这个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些离开真道的人，不是他们，这些你们不是他们，不是那些离弃真道的那些非信徒，这些你们呢，是那些一直停在吃奶阶段的，所以称他们近乎得救的意思就是与救恩联合起来。所以作者劝勉那些近乎得救的人，不要懈怠，不要肉体软弱，要去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像什么人呢？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作者开始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应许、信心跟忍耐。我们往下看，我们分几个，比方信心这个应许、信心、忍耐，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个最后的。希伯来书作者看到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危机，他怎么说呢？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为那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啊，是我们第五章的这个第五章的十二节。信心的这种的状态啊，让这个作者非常的痛心啊，也很着急，所以他借着圣经啊，与当时的基督徒一同来交流神的应许，特别讲到他用神的应许来讲，希望借着这封信呢，让希伯来的基督徒更加的清楚明白认识耶稣基督，使他们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一直持守真道。作者以亚伯拉罕的例子作为激励他们，而且是肯定信徒的盼望是绝对一定会实现。我们基督徒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似乎是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他为基督的缘故舍弃了一切，并没有任何得到实质的报酬，没有，常常是没有。所应许的一向都是将来的事情，不可能不会落空的。所以亚伯拉罕真实的例子证明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我们看这个应许，这个创世纪应许啊，这里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啊，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个当这个亚伯拉罕，上帝说，你把你的所独生子所爱的孩子，是独生的孩子，你献上啊，当为燔祭。那这个他这个，但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去，来准备啊，献在祭坛上面，然后用火烧，用刀杀了。但是在要杀的时候，那这个天使过来说，万万不可。这个时候耶和华说，你行了这个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只做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作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了我的话。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既然是启示力的，上帝从来不会说谎，因为他是全然圣洁，所以他不需要借助启示来强调他的信实。通常启示是属于我们堕落人类解决各样的争论的方法，因为人的话语都是不可靠的。神启示是要迁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神的话本是绝对可靠的，所以神启示就是使他对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加倍说可靠的。神的应许因他的誓言越发坚定，上帝的救恩是应许开始的， 因为他保证救恩一定完成。上帝的救恩从应许开始，从应许开始，在创世纪第三章里头，他应许虽然亚当夏娃吃了那个这个分别善恶上树上的果子，虽然也上帝说过你吃的日子必死，但是上帝却应许他们，应许他们什么呢？就应许一个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除掉罪的源头，就是魔鬼撒旦。但是撒旦呢，也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以后复活。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他靠他的应许，不但是应许，而且他启示。第一个是应许，第二个是信心。在创世纪的是创世纪的十二章，我念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耶和华的应许是靠信心去实现的，去靠圣信心去实现啊。那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可能不晓得往哪个地方去，但是他的凭着信心带着他一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保罗解释，保罗解释因信称义的来由也是从亚伯拉罕来的。那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四节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信心是我们得到应许的。信心和应许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七节这样说，亚伯拉罕因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人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信心和应许是不能够分开的，上帝应许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来得到这个应许，应许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上帝应许了我们，而且为这个应许来启示，所以是一定有这个应许，但是要靠着我们的信心来得到这个应许，下面一个是忍耐。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十一节这样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跟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侍奉主民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的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慈。忍耐，雅各特别这一段讲到忍耐，而且是你们要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呢？忍耐到主的再来，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就这个意思。忍耐到主的这时候，要像什么忍耐呢？就像农夫一样，农夫要等那个春雨跟那个秋雨，所以忍耐要等，一天一天的等，等到秋雨，等到春雨，从地上出宝贵产物出来。他在忍耐等候，一定要春雨，但是他忍耐等候，所以你们也应当忍耐。这个忍耐怎么样的忍耐能够坚固我们的心，弟兄姐妹，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我们之所以失去忍耐，是我们的心开始软弱，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软弱，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忍耐。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告诉我们说主的日子近了，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千万不要我们失去我们的忍耐啊！我们不晓得主什么时候来啊，可能我们失去忍耐的下一分钟主来了，多可惜呢，多可惜呢。我们应当，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坚固你们的心。坚固心的意思就是我们真是要坚固我们所信的，坚固我们所信。我将来也跟各位讲过，我们这个北堂这个遇到了困难，我也讲到那位长老，他受过多大的苦，他们夫妻两个在家里面哭啊，这个教会里面这些不懂事的，就打电话，天天很多的电话打到他家里来骂他，指责他啊，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他就听，他没有，他不辩驳，他只是跟我讲，我是看圣经是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他觉得那些人跟他讲的话不对，他说圣经怎么说，我就按照圣经所说。但是圣经怎么说，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他必要忍耐。弟兄姐妹，我们是靠着主话语来忍耐，不是靠着我的力量来忍耐。我们要常常有主的话语，常常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能够晓得神的话语 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有忍耐。我们一定要坚持忍耐，坚持忍耐。他不但这个地方雅各这样说，而且忍耐也告诉我们是有榜样的，有榜样的。前面有亚伯拉罕 的忍耐，他忍耐到底，忍耐到底，他忍耐到底，这是亚伯拉罕的。那这边也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先知的忍耐，先知的忍耐。我们看到的是施洗约翰的先知，他忍耐被头断掉，在这个说的先知的忍耐，他们受到苦的忍耐，受许多的苦，但是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弟兄姐妹，这些先前的人都在那个都在让我们看得见的，让我们看得见的。如果我们没有忍耐，有一天见上帝面的时候，他说，上帝说，我已经把这些人都放在你的面前，让你看到这些人的忍耐，这是事实啊，都要忍耐。弟兄姐妹，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榜样，我们最大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忍耐羞辱，而且忍耐走上十字架，是最羞辱的一样工具，走上十字架，虽然人家羞辱他，骂他，他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弟兄姐妹，忍耐是基督徒最难结的一个果子。我记得我忘记什么时候，这好久以前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书的这个第五章的这个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那中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我自己去查看忍耐，忍耐是这个九个果子里头，在新约里头出现最多的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忍耐是很不容易学习，是不断的再三的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忍耐，而且这个忍耐前面是有榜样的，特别这个地方用约伯的忍耐作为榜样，而且看到约的表示上帝是蛮有怜悯，上这个怜悯了约伯，在他生前的时候就有很神赐给他更有很多的儿女，有更多的财富，但是这个怜悯更重要的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怜悯是给我们的怜悯。各位，忍耐特别是在我们这疫情这段时间，我们一个人待在家里头，特别是这些单身的，我们很可能受到很多的因素，心情的不愉快，各方面，那我们要靠住忍耐，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做一样上帝喜悦的事情，你愿意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忍耐没有信心是支持不下去，信心必须经过考验，就是苦难，才显出真的信心。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的信心是借着很久忍耐，第十五节才得到应许，才得到应许。我刚说过，我们这次出外走了三个星期左右啊，我们走了八个团体啊。我们回来之前，上个礼拜我跟第三我们到耶达啊，在那个地方我们礼拜六到啊，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交谈，礼拜天在那边讲道啊，他们说一定要再留一天啊，所以我们礼拜一走啊，礼拜天下午跟一些弟兄姐妹交谈。我们看到许多的各个的人 对我很大的帮助。我特别跟张卫忠牧师讲，我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为这个小美玲祷告，彩虹的姐妹祷告。那我们到这个 Zabroken 的时候，那他们夫妻呢接待我们两位住在他家里，一定要我们住在他家里，所以我们住在他家里。我说美国德国的房子真是好。那我来过以后有一个毛病，就是睡不着觉，夜里没有办法睡觉。到了深夜的时候就听到很远很远，我以为是在屋子外面很远的地方听小孩的哭，尖叫的声音，尖叫的声音后来我就想，可能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这个小美玲，因为睡前的时候，他的这个彩虹就跟我讲，他说可能小孩夜里面会哭希望不会打扰你们。但是那个房子的隔音很好，那打扰不了，但是听到尖叫的声音，那我就想到说，这个当母亲的是多么的辛苦。他有一个大女儿，一个女儿，是他原来的前夫的这个女儿，非常很聪明，但是这个女儿也很乖，但是也常常在母亲的面前抱怨，意思就是说母亲花太多的时间在照顾小美丽，反而没有照顾到她。同样的，她的丈夫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个人来。那当她礼拜天想要做礼拜的时候，她的丈夫也心里也不高兴。她为自己的女儿，为自己的丈夫，但是她仍来，但她晓得上帝一定会带着，一定会引导她，上帝一定会引导她。那请我们到她家住，也是为了这个因素，能够来兼顾她，能够帮助她，跟她一起祷告。那第二天。那这个他把这个维宗牧师夫妇跟我们两位一起吃饭，特别在一起在饭桌上，手牵着手一起祷告。他自己讲，他说因为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的来，能帮助了我，不然的话我常常觉得我没有办法忍耐下去。我看到他心里觉得真是很感动呀，我说这样的姐妹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坚决有信心。那另外，我们也为这个在这个 Kobo 的这个罗勋的儿子大牛，那他是神很恩待他，那他们夫妻当然很爱主。那在他儿子在很不经意的这个身体检查的时候，他只有4岁来检查身体。那其实第一个医生根本就他那孩子说这孩子他好像就过去没有检查到，后来又去检查，就检查那个眼翳。也就这样，突然一下，那医生说：“哎，这小孩这个眼睛里面怎么会有东西？”再一看，在这个小孩的眼睛里头有癌症，有癌细胞在里头。哇，这个他父母亲真是像崩溃一样。4岁的一个儿子，然后很感谢主，在他们附近开6个小时有个 Essen，在那个地方有个眼科医院，是全德最好的医院，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各种的癌症的病人在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医治这个癌症。那现在这个孩子一步一步一步的，真是往好的方向。那就看到他父母亲的忍耐，特别我们在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看到他的忍耐。为什么我说看他的忍耐？他的服侍没有放弃，他忠心的服侍弟兄姐妹，这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这样大的苦难，当你有你自己的儿女，你好不容易得了你的儿女，又得这个病的时候，你是什么一个态度？是什么一个态度？当他还是那样的忠心的服侍，Kobo 就是这几个家庭，他们在一起查经，特别有慕道的朋友，从来没有放弃过，从来没有放弃。弟兄姐妹，这我讲都是很大的一个榜样，很大的榜样。所以对我讲，这一次我出去跟我太太出去是我自己收获的，我觉得比他们收获，只要从我们身收获的更多，更让我觉得说。这个虽然在疫情那么高涨的时候来德国，我说是感谢主，是我从来没有抱怨说来这个地方，疫情会有怎么样子？那其实人的生命是很短暂，很短暂。那真正的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忍耐，来真是荣耀他自己的名？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要成立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神给了我们应许。是发誓给了我们的应许，我们晓得应许一定有的，但上帝要我们能够有凭着信心 来支取这个应许，要忍耐到底，而且是很久的忍耐。最后一个指望，指望啊，指望。那我特别只是讲到第十八节，借着这两天不更改的事情，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的人，可以得大有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着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为我们进入幔内，那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哪两件事呢？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应许跟神的启示，这两件事是不能够更改的。神的应许是不可以更改的，神是自己，他是永恒的神，神的启示更是不能更改。这两件事情，神应许的本身就是绝对可靠的，他的启示就更加保证那不能够更改的应许。神自己既是应许者，又是担保者，如此双重的保证，足证全然的可靠性，全然的可靠性。锚是神在海上的安，是船，神船在海上的安全的象征，保证船在巨浪中间不至于漂流出礁。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是基督徒患难时候的避难所，是我们灵魂的锚，它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他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进了上天上的圣所，时时的，不是一年一次，时时的，随时的为我们祈祷，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神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证明神的应许是没有落空，怎么会对我们落空呢？他对亚伯拉罕没有落空，怎么会对我们落空呢？神给我们的应许已经以约的方式赐给了亚伯拉罕，那这种应许永远不会改变，今天只要我们信，就可以从神那里领取祝福跟恩典。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了当时基督徒因为环境造成的软弱，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知道神的应许，我们也知道神的应许，但是也由于环境的困难，就无法有一种刚强的十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给我们的恩典。确切的应许让我们确实的知道，让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有困难的时候可以逃避的这地方，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的人大得的勉励，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基督徒有不如意的环境，也有失败，有信心的不足，也有过失，但是信实公义的神呢，既然将这个莫大的应许通过亚伯拉罕，透过大祭司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这个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我们遇到愁苦来临的时候，静下心来思想，现在在天上至圣所的耶稣基督，他不断的在为我们祷告，不断的在我们祷告。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快乐起来，因为我们的主不会背信。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再次来思想主啊，你的持久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的应许，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这些下酸的水的手的这个啊，能够挺起来，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虽然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想到我们的大祭司主啊，已经是在高天的至圣所为我们不断的祷告。主啊，你当年应许了亚伯拉罕，你一定会应许我们，应许到底。主啊，让我们凭信心来支取你的恩典。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